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8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新任国务卿致电菲律宾外长，强调两个国家共同防御条约涵盖着整个太平洋地区，包括主权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上任刚满一日的布林肯国务卿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三1月27号晚间与菲律宾外长洛钦通话，重新强大美菲同盟对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至关重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话，布林肯在通话中强调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两个安全的重要性，称这个条约明显适用于菲律宾武装部队、政府船只和飞机在太平洋遭受武装攻击时的情形。他说这个包括了南中国海。几日前刚上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同向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明，尖閣列島亦都適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適用范围。菲律宾外交部表示已经就海警法向中国提出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授权中国海警可以使用武器，并授权海警可以拆除外国在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海道上建造的建筑物。菲律宾外长洛钦星期三1月27号在推特上写道，经过深思熟虑，我提出了外交抗议。海警法对任何违抗此法的国家来讲都是一个口头战争威胁，如果没有人挑战他，各个国家就会是屈服于他。上个礼拜五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提到国家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在海上正受到外国组织和个人的不法侵害，或者面临不法侵害的紧迫危险时，海警机构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采取包括使用武器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制止侵害，排除危险。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1月27号与日本首相菅义伟通过电话，两位领导人讨论了日本和美国将共同面临的政策问题和全球性挑战，以及包括中国和北韩在内的地区安全问题。拜登重申了美国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对日本防卫的坚定承诺。菅义伟对传媒表示，他们同意尽早安排他访问华盛顿。白宫星期三发表声明说，拜登总统在同日本首相菅义伟的电话交谈中讨论了美日同盟关系，并肯定他作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繁荣基石的重要性。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美国根据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对日本防卫毫不动摇的承诺，包括尖閣列岛在内。白宫声明是这样说的，中国和日本就尖閣列岛的主权存在争议，中国称这些岛屿为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岛屿。被提名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林达·托马斯·格林斐尔德表示，一旦获得到参议院的认可，他将会对中国威权议题展开有力的抵制，并要积极推动民间外交。托马斯·格林斐尔德是一位资深外交官，今年67岁。他在事前准备好的发言中讲到拜登政府与前任特朗普政府施政方式不同。他认为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削弱了国际联盟，而拜登政府则要强调国际参与推广美国价值。中国在星期四1月28号对台湾语调更加强硬，对他最近在台湾岛附近加强军事活动发出警告，称独立意味着战争，并且说中国的武装部队正在采取行动应对挑衅和外国干涉。台湾称上个周末有多架中国战机和军炸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引起了华盛顿的关注。
美国安全官员警告说，对最近总统选举结果的持续愤怒和其他不满有可能会助长全国各地的新暴力。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三1月27号发布全国恐怖主义警报系统公布告诫，说威胁增加环境有可能持续到4月底。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项声明中说，暴力骚乱最近几日以来还在继续，我们仍然关注对行使公权力及总统权力交接感到愤怒，以及心怀其他冤屈感觉和意识形态事业的那些人有可能会继续动员起来。 國土安全部未有講明任何的詳情，公布進一步警告說，國內暴力極端分子亦都或許因為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被衝入的事件而壯大了膽量。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白宫方面正在寻求与中国打交道的新手法。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拜登应对新冠疫情的计划究竟有些什么的情况。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香港各界关注特首林郑月娥首次对中国的视像述职，有评论指北京对香港的政客越来越严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原定在去年12月的年度上京述职的行程霍千芳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而被押后，延至今个礼拜首次改以视像的形式进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林郑月娥述职的时候说，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要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他并没有再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学者和民主派人士分析认为，习近平强调的爱国者治港，加上有香港传媒报道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将会进行大改组，这些情况反映出北京对香港的管治仍然是不放心，并且预料北京的对香港政策将会越走越硬派。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汤慧文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主权移交至到去年23年以来，特首年度到北京会见领导人述职的行程都是安排在12月中左右，至到去年特首林郑月娥述职的行程破天荒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严峻而被押后。有传媒报道林郑月娥述职的行程可能安排在1月成行，但是一直未有成行。至到星期四，即是1月27号晚，中国官方传媒央视证实，林郑月娥和特首贺一诚首次透过视像方式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习近平在林郑月娥述职的时候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制定和颁布港区国安法之后，林郑月娥带领香港特区政府坚决执行，依法止暴制乱，赞扬他在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勇于担当，对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履职尽责的表现北京充分肯定，并且对被美国制裁的官员表达慰问。习近平强调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他认为爱国者治港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只有做到爱国者治港，才能够落实北京对香港全面管治权和维护中国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在林郑月娥以视像述职之前，香港传媒已经不断报道北京可能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前特首梁振英和建制派学者传媒不断放风取消特首选举，改以协商方式产生特首，仍然符合基本法。加上习近平一次听取林郑月娥述职的时候没有再提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字眼，各界关注北京对港政策将会有哪些重大的转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习近平强调爱国者治港，同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些关键口号被删去，反映经历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之后，习近平对香港的管治仍然不放心。
同時間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呢啲咁嘅即係關鍵口號被刪去啦，都可以代表到其實習近平對於香港嗰個管治仍然都覺得係好唔放心啊，或者甚至會覺得就係話要緊緊牢牢地將即係治港班子裏邊嘅一啲即係關鍵人物，或者甚至係一啲即係掌權者，一定係要習近平係屬意，或者甚至係一個即係習近平可以直接操控到嘅一啲即係人啦，或者一啲基礎層嘅。咁所以呢一度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回應翻即係中聯辦大改組啊，或者甚至即係政權就係話有一半人會調走，然之後去唔同嘅。即係衛星崗位啊，各方面嘅一個咁嘅動作咯，會係。
香港網媒香港01星期四即是1月28號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現在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的人手編制大約是480人，將會出現一次海嘯式的大規模人員輪換，可能涉及一半崗位會有人事變動，規模之大屬於歷來罕見。消息人士表示，接任的人選很多都是同香港並沒有交集，甚至不懂廣東話，可以更客观、更科学地分析香港问题。而接任的新面孔亦都较年轻，来自五湖四海，目的就是以全新的角度和方法探讨解决香港错综复杂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民生问题。民主党副主席林卓廷星期四出席网台节目之后回应传媒提问，表示无论中联办出现任何人事变动，北京对港政策以至驻港机构都只会越走越鹰派，对香港的强硬打压政策也都会越来越厉害。
现在香港呢，你无论什么人事的变更或者是架构的重整呢，整個政府以至是中央駐香港的機構呢，只會是越走越鷹派。香港並沒有夾派，只有鷹派，是鷹派中的鷹派，還是鷹派中的鷹派的鷹派，是這解的而已。對香港那個強硬的政策打壓呢，只會是越來越厲害的。所以他這次人事大地震呢，我相信亦都是過往對香港政策的錯誤，他要找人去負責。
林卓廷又表示，從習近平對林鄭月娥抗疫表現的評語，反映習近平對林鄭月娥有所不滿。他認為中聯辦大改組如果屬實，可能是北京要加強監視林鄭月娥，反映林鄭月娥的地位可能連中國內地一個市長都不如。
我相信過往對香港是冇乜嘅人物，冇乜經驗，是在其他省市直接嚟到香港做呢個陰差大臣，是急實呢個林鄭政府。而家林鄭政府咧，似乎變成是真係內地嘅市長都不如啊，可能就要時時聽命於呢個黨委書記。咁啊，佢嗰個疫情個表現大家都唔使多講啦，係嘛？見到習近平主席同埋總理李克強大讚呢個澳門特首，但係對於佢咧就即係其實都表達若干嘅憤事啊嚇。咁呢個已經一清二楚。而家林鄭咧處理疫情咧，我相信佢自己咧都感覺到好絕望啊。
林卓廷表示，如果林鄭月娥要挽回北京對她的信任，相信林鄭月娥在處理中國國家安全的問題上會越來越強硬，估計對異見人士的打壓會更加激烈。
唯一能夠即係挽回中央對她少少信任，就是在這個國安問題上要有很堅定的立場，同埋是勇於去承擔，咁啊會繼續呢是很強硬地去執行這個國安法，甚至呢是會用國安法是對所有的意見進行一個比較殘酷的打擊的。
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黄碧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习近平强调爱国者治港的讯息可能是配合最近大搜捕民主派人士的行动，确立这些是北京对港政策的主调。他预期北京取消特首选举，改以协商产生特首亦都不足为奇，民主派的声音更难容纳于制度之内。
当他可以即係將港人治港，而家都變成收集為愛國者治港，愛國者邊個係愛國者就由上邊定奪咁嘅情況，即係令到香港嘅民主派或者即係意見嘅聲音就好難喺嗰個嘅制度裏邊有啦嚇，即係無論區議會或者立法會或者個特首選委會咁。咁我諗係全面收窄咯。咁對外就係用國安法去令到民間嘅聲音亦都削弱。咁所以，至於你話未來會唔會話連特首都冇得選，咁佢絕對唔奇咯。如果佢哋發覺佢唔能夠確保，中央指定嘅人係能夠佔大多數，可以控制住個局面，咁可能佢連選都冇得俾你選噶，即係唔奇咯。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时事评论员黄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如果香港的政制发展倒退到连港英殖民时代的间接选举都不如，可能令国际投资者失去信心，对政局的稳定亦都会带来隐忧。
咁一啲我想为系正常位有老少少嘅一啲投资者或者一啲机构咧，其实在而家或者喺之前已經部署係設置，或者甚至即係較早前有報道就係話點，即係特區政府唔同嘅金融機構都問點解佢係會走啊，各方面啊咁樣。咁當然其實個情況喺2021年會繼續延續去。咁當然亦都即係有一樣嘢都幾奇怪，就係話即係如果你連香港作為一個中介或者作為一個即係橋梁窗口角色都消失咗嘅話，咁面對而家中國嗰、那個即係不斷即係不穩，雖然表面上面個數據係好靚，咁但係唔相信嗰個數據係真嘅話，咁其實即係當中國嗰個經濟熱點各方面都唔能夠再透過嘅時候，即係究竟喺2021年，即係中國嗰個經濟各方面啊，香港經濟方面，再加上疫情嘅話，會唔會係令到個政局更加不穩咧？咁即係可能選唔選舉本身都已經不是一個最重要關注的議題了。
親建制的香港星島日報星期四的社論表示，林鄭月娥以視像向北京述职，習近平在聽取報告的時候講了兩個要點，一是北京將繼續全力支持特區抗疫，二是必須堅持愛國者治港，香港才能夠長治久安。這個顯示在北京領導人心目中，香港能否成功抗疫和可不可以落實愛國者治港是重中之重的兩件大事，特別是後者，因為關乎特區由亂到治的轉變和中國國家復興的大計，從長遠意義來講更加重要。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美国总统拜登应对新冠疫情的计划究竟有些什么具体的行动呢？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公共卫生教授、前巴尔的摩卫生专员温伦显说，他们所有的在公共卫生部门的人曾经一直要求特朗普政府拿出一份的计划，如果这个计划早在几个月前就出台，对我们的国家来说会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亚希什贾哈话，这个不是拜登政府想出来的什么天才的想法，这个实际上是基本的公共卫生，这个看起来是很天才，只是因为上一个团队什么都没有做。现在一项姗姗来迟的计划已经到位，公众期待着结果。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美国平均每日有3000人死于新冠病毒，大部分的经济陷入停顿近一年的时间，而且病毒正在变异为更加具有传染性的形式。拜登的计划成功与否，最终将会取决于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是否会减少，但有些因素是政府没办法控制的，比如说已经进入美国的这种传播速度更快的新变种是否会取代最初的毒株。 温倫顯說，大家應該根據拜登政府所採取的行動來對他們進行評判，說他們是否能夠達到檢測和追蹤接觸者的標準呢？他們是否能夠達到專門為接種疫苗設立的標準呢？拜登最初的計劃是在他就任之後的8日之內發放1億劑的疫苗，但是鑑於美國的疫苗中心每日已經發放了大約100萬針的疫苗，批評者認為拜登應該將目標定得更高。温倫顯說，他們不能夠為自己和國家設定一個低的標準，現在是採取大膽行動的時候，但是這個過程的加速的程度可能是有限的。莫德納和輝瑞生技的疫苗需要特殊的生產程序，不過拜登在星期一對記者說，製造商已經同意付出更多的努力。他認為有了上帝的恩典和鄰居的善意，溪水不會上漲，就好像老話所說的這樣，他認為他們是可以將接種疫苗的人數提高到每日150萬，而不是現在的100萬。拜登還需要理順一項落後於預定計劃、充滿各種複雜問題的疫苗分發計劃。截至星期一，在發放給各州的疫苗當中，只有一半多一些已經為患者接種，很多尋求接種的病人很難打通或者登錄已經超負荷的電話線或者網站。健康中心發現很難為推動疫苗接種的運動進行規劃，因為他們沒有可靠的訊息，不知道有多少疫苗或者什麼時候可以有這些疫苗。一些健康中心是要取消接種疫苗的預約，因為他們還沒有收到預期的劑量。自從新冠大流行病開始以來，檢測短缺、積壓和延遲一直是美國所面臨的問題。拜登的這個應對計劃要求擴大測試的規模，他沒有設定一個目標，但是賈哈說他希望看到這個數字在未來一兩個月是增加一倍。他補充說，在一些地方試圖重新開放的時候，應該比現在更多的地點進行測試，包括學校和工作場所。拜登政府計劃收集更多是關於冠狀病毒控制工作的數據。全國郡市衛生官員協會的政府和公共事務負責人亞德里安娜·卡薩洛蒂說，這個應該包括得到檢測和得出結果所需要的時間。他說，如果花幾日時間，這樣這個人已經跟很多人有過接觸，並且有傳播病毒的潛在可能。一些地區在大流行病爆發一年之後，仍然有測試延誤的現象。另外一個關鍵因素是檢測呈陽性的人能夠多快被隔離。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前主任、全球健康非營利組織決心拯救生命行動的首席執行官湯姆·弗里登說，這是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但美國很少有地方能夠回答到這個問題。他說，收集這些和其他方面的數據將會是一個挑戰。美國碎片化的醫療系統意味著信息分散在不同的醫療提供者、醫院和政府機構之間。擴大新冠病毒應對措施將會意味著僱用更多的人。根據全國郡市衛生官員協會的數據，自從2008年以來，地方衛生部門已經失去了約16%的全職的員工。温倫顯說，公共衛生系統遭受了長期資金不足的問題。他說，在大流行病期間，他們真的看到這個問題帶來的嚴重後果，在這個時候他們真的沒有將規模做大的能力。拜登提議僱用10萬名公共衛生工作者，卡薩洛蒂說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數字，目前從事公共衛生的人約為13.6萬。地方衛生部門需要這方面的幫助，但是不只是針對新冠病毒，目前還未清楚在疫情結束之後身故員工的去留是怎樣。他說，這個是我們所有人都試圖面對的最大的危機，這個不會是最後一次。拜登將需要國會為新的衛生工作人員支付工資。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去年通過了一項包括增加勞動力的法案，但是共和黨領導的參議院是沒有審議到。拜登的新的1.9萬億美元的冠狀病毒救助法案包括了這個措施，但這個法案的命運還未明朗。專家希望看到戴口罩的人數在拜登執政期間有所增加。在前總統特朗普執政期間，不戴面罩成為了一種的政治行為。民意調查發現，共和黨人戴口罩的可能性低過民主黨人，雖然有證據表明戴口罩可以減少病毒的傳播。拜登已經命令在聯邦政府的地方以及在州際交通工具上，包括飛機、火車和公共汽車上都要戴上口罩。他要求美國民眾在他上任的頭100日之內戴上口罩，但他說他沒有在全國範圍裏面強令大家是戴口罩的權力。各州的州長可以這樣做，但是根據人人口罩網站的統計，有13個州沒有規定要戴口罩。 在很多地区，卫生保健工作者仍然需要重复使用 N95 口罩和其他个人防护装备，这些设备原本是一次性使用的。拜登是引用国防生产法，命令各公司增加抗击疫情的基本物资的供应，包括口罩、手套和其他个人的防护装备。特朗普亦都曾经引用这个法案，但是供应仍然滞后。温伦显话，美国人民将会密切关注拜登政府是否会兑现他的承诺。总统要求大家在疫情肆虐的时候作出牺牲，继续停业，而且不鼓励和朋友与家人聚会。温伦显话，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需要看到他们都接受这项艰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白宫在星期一说，在美中两国仍然处于激烈的战略竞争之际，华盛顿正在有耐性地寻求与中国交往的新手法。白宫发言人沙奇说，拜登总统认为美国必须进行更好的防守，包括令到中国对他所指的不公平和非法行为承担责任。沙奇又说，拜登政府目前正在进行跨部门评估，并且与国会及美国盟友和伙伴进行磋商，协调对华政策，包括是否继续对中国加征关税，以及怎样去对待华为和中国移动等等这些被除牌的公司的具体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有关中国的问题的时候表示，美国正在与中国展开激烈的竞争，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是21世纪标志性的特征。他還說，中國從事的行為傷害了美國工人，削弱了美國的技術優勢，威脅了同盟關係以及是在國際組織當中的影響力。在過去的幾年裏面所提到的是，中國在國內越來越威權，在國外越來越強勢，北京現時是正以重大的方式是挑戰美國的安全、繁榮以及價值觀，這個要求美國採取新的方式。在几个小时之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面是呼吁回归多边主义，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并且携手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他在讲话当中除了呼吁国际合作之外，不点名地批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采取的对华政策。习近平在网上发表的致辞当中表示，在国际上搞小圈子、新冷战、排斥、威胁、恐吓他人，动不动就搞脱欧、断供、制裁，人为造成相互隔离甚至是隔绝，只能够将世界推向分裂甚至是对抗。一个分裂的世界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抗将人类引入死胡同。这个是拜登就职以来习近平首次在国际场合系发表讲话。沙奇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被问到对习近平呼吁国际合作的讲话有什么官方反应的时候表示，这个表态不会改变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面，沙奇多次被问到拜登政府是否会继续特朗普政府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面的一些做法，包括目前仍然在实行的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沙奇说，就好像美中关系当中的其他领域，拜登总统将会采取多边主义的手法和中国打交道，包括评估对中国的关税。这位白宫发言人强调，拜登是希望确保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与美国的盟友以及伙伴以及是国会的民主与共和党人协调一致。沙奇表示，总统致力于阻止中国在多条线上面的采取的经济上不规矩的行为，而最有效的做法就是通过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共同努力来做到这一点。拜登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周末就与欧洲盟国系领导人通话，表达了美国和这些盟国就一系列共同关切的外交政策是优先事项展开密切合作的愿望，其中包括如何共同应对对中国这个首要的优先事项。 特朗普总统任内仲通过行政命令，唔俾中国移动等三大国有电信公司响美国证交所进行交易。响拜登总统就职当日，呢三家电信公司要求纽约证券交易所重新考虑特朗普政府对佢作出嘅决定。沙奇话，拜登政府对一系列涉及到监管行动以及系同中国投资有关嘅问题进行非常之复杂嘅审核以及系评估，先至刚刚开始。他说，正如他所提到的这样，他们将需要进行跨部门的评估，国务院、财政部以及其他好几个部门将会评估美国是如何行动。在涉及到和中国的关系上面，正在是从内心的手法开始。这个意味着美国是需要和盟国进行协商，将会和民主以及共和党人进行磋商，将会允许跨部门审核走完他的流程，以审核以及评估应该如何推进彼此的关系。特朗普总统另外一个有关中国的遗漏问题，就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包括对他进行断供，并且列入商务部的实体名单等等。拜登政府是否会继续这项的政策呢？沙奇回答说，正如刚才所提到，科技当然是美中竞争的核心，中国一直是乐于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技术上的优势，窃取知识产权，从事工业间谍活动，并且强制转让技术。大家看到总统的提法是必须要进行更好的防守，这个必须要包括让中国对他不公平以及非法的行为负责，确保美国的技术不会为中国的军事建设提供便利。因此他是坚定地致力于确保中国公司不会挪用以及滥用美国人的数据。另外拜登政府的官员中说，美国是需要一个全面的战略和一个更加系统性的方法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而目前他们正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仔细的评估，并且是致力于通过确保保护美国人的数据以及美国的技术优势的视角来处理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星期一较后时候，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将会对中国全面战略将会是让中国对其不公平以及非法的做法负责，并且确保美国的技术不会为中国的军事建设或者侵犯人权提供便利。这名的发言人中说，美国是需要一个全面的战略以及一个更加系统的方法来实际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而不是过去几年的零零碎碎的方法。华尔街日报1月22号的报道说，中方正在推动中美高层举行会面以缓和当前中美关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曾经致函美方，是提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访美。不过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周末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上述的报道与事实不符，中方未有写过这一类的信件。这名声明中说，一个好的中美关系不单止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军机频繁骚扰台湾，近日的动作更加有加大的趋势。台湾政治评论人士认为，面对中国这种测试底线的作为，美国政府应该要有一定的战略准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政治评论人士、前台南院长苏焕智星期二在一场民意调查发布会上说，共机近来频频扰台，随时可能演变成为一个危机，美国政府除了发表声明之外，应该要有一定的战略准备。
真正如果说发生危机、发生冲突，就是那个态度，我觉得还不够清楚。
苏焕智说，真正如果发生危机冲突，那个态度还未够清楚，不够清楚会对中国造成一些误判。 態度清楚，對中國在行動，因為他現在就在測試中國不斷在測試你拜登政府的底線到什麼的程度。中國軍機自去年9月開始持續進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近來侵擾的動作更加頻繁。美國國務院1月24日發布新聞稿說，美方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斷企圖恐嚇包括台灣在內的鄰邦，美方敦促北京停止對台灣的軍事、外交與經濟施壓，並且與台灣民選代表進行有意義的對話。這份新聞稿還強調，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堅如磐石，亦都會為維護台灣海峽與區域和平穩定作出貢獻，並且重申《台灣關係法》以及支持兩岸議題和平解決。另外一位政治評論人士、民進黨大佬林淑水說，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友好台灣的措施從與蔡英文總統通電話就開始了，不過仔細看看之後會發現相關措施都是由國會所發動，然後由特朗普簽署。
至於具體的有台措施，我們注意一下，非常密集，在最後差不多半年。
林淑水說，至於具體的有台措施，我們注意一下，非常密集，在最後任期半年，因此可以說這個是季節性的效應。好難想像特朗普如果連任的話，會在未來的四年亦都好像這半年一樣兩三日一個動作。他還指出，拜登執政之後有台措施會陸續出台，但是不可能好像特朗普執政時期那麼頻繁。台灣民意基金會星期二公布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65%的台灣民眾不擔憂拜登主政下的美台關係會出現倒退，不過28%就表示擔憂。該基金會去年10月的調查結果顯示，不擔憂的人是 64.6%， 感到擔憂的是 38.2%。 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龍說，很多民眾原本以為拜登政府會延續奧巴馬時代重中輕台的路線，但是國務卿布林肯等官員對中強硬的談話就去除了相關的疑慮。
我想拜登目前這個整個外交政策也在举国这个民意。
游盈龙说，他相信拜登目前整个外交政策在举国民意对中国很反感的大环境的气候底下会作出一些修正，但可以很肯定地说，特朗普时代已经结束。他还说，不能够再期待拜登好像特朗普一样对台湾那么好，卖给台湾最先进的武器。美軍經常在台海附近游弋，這些可能都已經成為過去，但是這個並不表示中國可以隨意對台施壓或者動武。針對兩岸關係和外交關係輕重的問題，該基金會的調查顯示，67%的人不贊成兩岸關係比外交關係重要，26%就表示贊成。該基金會認為，台灣絕大多數人期盼台灣走出去，在國際社會立足，而不是在兩岸關係的框架下尋求國際空間。此外，中華民意研究協會的調查還顯示，11.4%的人認為美台關係在未來一年裏面會越來越差，57.7%就認為跟現在差不多，24%認為美台關係會越來越好。這個調查還指出，31%的人認為兩岸關係在未來一年裏面會越來越差，55.2%認為跟現在差不多，6.5%認為兩岸關係會越來越好。美國之音地理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會參議院在美國時間的星期二通過資金外交官布林肯出任美國國務卿的人事提名，成為拜登政府第四名獲得確認的內閣成員。預計布林肯主導的美國外交政策將以帶領美國重返國際舞台作為重心，以及重建和盟友之間的合作關係。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國會山莊的報導。
美国参议院以78票赞成、2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确认了两位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常务副国务卿的布林肯。而在一日之前，参议院以压倒性的结果通过了拜登提名的财政部长人选耶伦，并且在上个星期确认了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以及国防部长奥斯丁的人事任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院会表决前表达了对这项人事案的支持， 聲稱布林肯為領導國務院的正確人選。舒默星期二發言說，布林肯正正是美國在全球舞台上重建以及重申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正確人選，他還將會重新建立美國實力的首要工具，這個就是外交。除了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擔任副國務卿之外，布林肯還是拜登的長期顧問。在拜登為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期間，布林肯曾經為該個委員會民主黨人的重要幕僚，並且與兩黨議員建立了深厚合作的關係。奧巴馬政府2008年上任後，布林肯亦都隨著時任副總統拜登進入白宮，先後擔任副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顧問以及是總統國安顧問。在一個星期前長達近五個小時的確認聽證會上，布林肯承諾在美國外交政策議題上將會與國會展開更加密切的合作。布林肯還進一步暗示了將會延續特朗普政府在應對中國挑戰以及威脅上所採取的強硬的態度。他说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采取的较强硬的立场是正确的，虽然不是他所采取的路线，但是他都是认同，但是他的基本原则是对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尼斯星期二对布林肯出任国务院的国务卿表示支持，国务卿一职如果不是美国总统提名的最重要职务，亦都是其中之一，它代表着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利益，亦都将会决定美国在世界的角色以及是态势。泰里斯还继续表示，美国今日面临着很多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能够而且是应该处理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要达成两党共识。虽然布林肯同他在一些的外交政策问题上面存在着分歧，但是他是对布林肯承诺在新职位上面是将会同国会磋商表示肯定。星期二对布林肯的人士提名投下反对票的22名的参议员都是共和党人。多位的共和党议员对于布林肯支持拜登政府主张重新同伊朗进行谈判的计划感到不安。对布林肯担任国务卿的人士按投下反对票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表示，布林肯在担任国务卿期间承诺实施的政策，尤其是在有关伊朗的政策，将会危险侵蚀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并且将拜登政府带往与国会冲突的道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在参议院通过布林肯的人士提名之后发表声明说，虽然在一些外交政策上双方的意见不同，但是他期待和新任国务卿布林肯展开合作。麦考尔众议员表示，布林肯国务卿在他的确认听证会上强调了很多领域是大家能够共同合作，确保一个更加和平和繁荣的国际社会。而值得一提的就是，他是希望拜登政府能够遵守布林肯国务卿的承诺，在以色列问题上专注于以两国方案系解决，同时追究俄罗斯和中国等威权政权的恶意行为的责任。而预计布林肯的人事案在获得参议院确认之后通过，将会很快地举行宣誓的仪式正式上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最近发生的几宗以死维权抗争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劳工观察和维权人士说，这些事件显示出即使中国有现成的法律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但在没有法治、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共威权体制之下，劳动者的维权之路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1月11日48岁的外卖送餐员刘俊在江苏泰州市海宁区时代花园东门正江营跑泰州店门外，将汽油倒在身上，面以自焚的方式抗议店方克扣他应得的送餐配送服务费。幸好被周边的群众发现，迅速用灭火器将火扑灭，并且立即送医院救治。幸运的是，经过医生的治疗，刘俊的命被保住了，但是泰州市人民医院诊断刘俊呼吸道烧伤，全身 82-3% 度烧伤，需要在重症监护室治疗至少两个月，前期全部治疗费大约是100万元的人民币。 據中國媒體報導，身高只有 1.6 米的柳俊到泰州打工已經十多年了。2019年10月和好活徐州的好活公司簽訂項目轉包協議，承攬靖江贏跑公司的餓了麼餐點外賣配送業務。餓了麼是阿里巴巴集團旗下提供網上訂餐等服務的生活服務平台。自焚之前，劉俊在他的老家的母親因為住院，他和同事借了2000元。此外，他的妻子有肝病，不能夠正常工作，需要額外支出看病食藥。他的小女兒去年考上大學，每個月需要生活費1500元，房租1000多元，家庭日常生活支出等等的各種費用1500多元，每個月的收入所剩無幾。每個月家中等米落鍋的劉俊為了追討薪資，多次找配送站長和靖江贏跑公司的老闆，但是資方認定劉俊的行為是急辭，就是並沒有提前一個月申請辭職者，就當當月的工資按配送費每張單是 1.5 元來計算，因此要扣他的人工。劉俊在追討被克扣的5000元配送服務費不成功之後，採取了自焚的極端抗爭的方式，但亦都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他全身大面積燒傷，眼下需要支出一筆天文數字的醫療費，未來還有可能喪失工作的能力，沒辦法賺錢養家。大眾普遍認為生命的價值高於金錢，為了區區5000元來到自焚似乎有些不值得，但是對於每日從早到晚駕著車輛穿梭在大街小巷來到送餐，家境困難的劉俊來說，錢比命貴。據悉，劉俊在事發前曾經對他妻子說，工錢太難要了，要了好幾次都拿不到。即使在自焚送院之後，劉俊對他妹妹劉平說，他不想再活了，他夠了，太累了。在劉俊自焚的事件發生之後，中國多家媒體對此進行了報導，引起當地政府的重視。泰州海寧區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亦都發布了情況通報，通報說區委、區政府第一時間協調醫療專家隊伍全力救助傷者，並且成立聯合調查組對事件展開全面的調查。情況通報說，在當地政府和餓了麼公司交涉之後，首筆醫療費已經由餓了麼匯至指定的帳戶。美國之音記者打電話給海寧區政府新聞辦了解劉俊自焚事件的調查和處理的進展。接電話的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值班人員拒絕回答記者的問題，他說境外媒體的採訪必須要通過某些外交的途徑。美國之音記者還打電話給配餐外送平台餓了麼在泰州的承包商贏跑公司，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女士說，她知道劉俊的自焚事件，但詳細情況並不了解，負責這件事的公司負責人不在這裡。中國廣西桂林的維權人士黃德邦表示，在媒體的關注之下，在泰州當地政府的介入之下，劉俊自焚之後得到了及時的救治，或者他將來亦都能夠得到相應的賠償。但是這種個案絕對不代表中國普遍民眾因為勞資糾紛受到傷害或者導致死亡都能夠普遍得到安撫和賠償。他說這些是地方政府在輿論的壓力之下，出於自身的政治前途和利益，沒辦法不做出的反應和姿態，不是法治社會之下應有的表現。黃德邦說，如果沒有一個完善的能夠建立持久普遍保護公民的機制，即使得到相應合理的賠償亦都是偶然的個案的。在歡迎媒體監督的同時，亦都必須認識到在沒有新聞自由的地方，媒體監督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必須要建立一個真正能夠保護權益的社會、法治環境、法治平台，將權力放在法治之下，而不是凌駕於法治之上。其實不單止勞工沒辦法通過法律途徑維權，就連有律師執照、法學博士的大學教授亦都因為面對維權之路的艱難，最終走上了絕路。中國媒體日前報導，四川大學法學新聞學雙博士的托繼光教授從2011年開始抗爭當局強拆他們位於成都成華區的 兩套房屋，在多次臣民舉報區長蒲發友沒辦法得到他認為應得到的賠償之後，房屋最終在2020年下半年被當局強拆。精通法律條文了解如何維權，身為博士教授的托繼光最後亦都在絕望之下用生命去作最後的抗爭，在2021年1月18日從四川大學一棟教學樓的10樓跳下身亡。美國紐約的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任李強說，中國勞工受資方的壓榨欺凌事件經常發生，而勞工要通過法律的途徑來到維權之路是很艱難，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他說，第一，維權不一定能夠維得回來，即是說拿不回工資；第二，投入的時間成本根本拖不起的，還不如忍氣吞聲趕緊另外找一個工作。而且維權的過程裏面，政府並沒有對企業懲罰性的條款，即使企業輸了最多就是將錢給回你。所以說中國普通工人維權的成本很高，劉俊為什麼選擇自焚？維權就是一條不歸路。李強又認為中國勞工維權艱難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在中國經濟越來越下行的時候，當局為了保就業，在處理勞資糾紛的時候往往偏袒提供就業機會的公司企業。他說，普通的百姓維權的時候一旦出現過激的行為，假如被當局認為造成所謂的社會不穩定，可能會以擾亂社會秩序罪或者尋釁滋事罪被捕入獄。李強又指出，中國並沒有一個真正能夠代表公司企業員工的強大的工會，依照法律法規支持和幫助員工維權。員工單槍匹馬和資方交涉以求維權，往往是孤掌難鳴，沒辦法促使企業真正執行國家的相關法律，因此很難得到好的結果。前中國維權律師、法律學者滕彪博士說，中國的勞工權利一直受到當局和資方的限制和剝奪，無論是工資福利或是工作環境。他說，中國並沒有三權獨立、新聞自由，在發生勞資糾紛的時候，包括警方、法院或者仲裁等政府的機構基本上是站在資方的一邊。滕彪又說，因此當工人的工資被拖欠、工人的權利受到侵犯的時候，很難找到有效的渠道來到解決，所以這些就造成了大量的悲劇，好像工人得不到工資、工商得不到補償，有些人就選擇自殺，亦都有些人選擇用暴力來到報復社會，所以這些是一個極大的問題。維權人士黃德邦說，在新冠病毒疫情之下，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更加嚴重，社會底層的百姓的工作生活亦都更加艱難，維權之路亦都步履維艱。他說，無論是自焚或是逃生，都是整個經濟艱難的一個表現，多年來中國當局強調的所謂民生，但是老百姓本身就沒有感受到什麼的好處，只是感到生活日益艱難，絕望的情緒日益隆重，不知道前途在哪裡，出路在哪個地方。這種民生艱難的確令人憂慮，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黃德邦說，中國百姓逃生等的維權問題長期存在，歷屆中國政府亦都知道的。2003年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曾經親自幫助農民工洪德文追討拖欠的工資，溫家寶還專門召開會議制定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政策，敦促有關部門捉緊解決農民工工資偏低和拖欠的問題。但是黃德邦指出，溫家寶總理出面幫助百姓討薪只是權宜之計，並沒有從根本上面解決勞資關係，原因是在於中國並沒有構建一個保護公民權益的法治和公平正義的機制。2018年12月中國人大第二次修改的旨在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發生勞動爭執，當事人可以依法申請調解、仲裁、提起訴訟，亦都可以協商解決。解決勞動的爭議應當根據合法、公正及時處理的原則，依法維護勞動爭議當事人的合法的權益。中國廣西的維權人士黃德邦說，表面上來看，中國已經制定了一些保護勞工權益的法律，但是事實上這些法律都是一些擺設，起不到作用。他說，中國不是一個法治國家，正如中國官媒亦都公開承認的這樣，中國要到2035年才能夠基本建成一個法治國家，因此言外之意，中國目前不是一個法治國家。 孟德邦話：事實上亦都正係如此，呢啲法律仲裁包括法院起訴，最後嘅結果都係維權。權貴的一方，他們講了怎樣就是怎樣，他們就是法律，所以民眾要通過合法的途徑討薪，希望獲得權力的保護，這個土地上面並沒有提供這種途徑，否則的話分布在這片土地上面每個幾千萬的訪民就不會那麼龐大。除了討薪的問題之外，企業員工又面臨一個超時超強度工作的維權問題，雖然類似劉俊自焚的事件在中國並不常見，但是社會底層的藍領階層甚至一些白領階層的公員在公司企業片面追逐最大利用，迫使員工在極大壓力之下超出法定工時的時候，造成了員工非正常死亡的事件時有發生。在去年12月21日，餓了麼的外送員韓某某在超時超強度的送單途中猝死，一開始餓了麼拒絕承認和死者之間存在僱傭的關係，僅是出於人道賠償2000元，後來在輿論的壓力之下拿出了60萬平息了這件事。12月29日，在烏魯木齊工作的網絡購物平台拼多多的員工張某凌晨1點多和同事一度返家的途中突然昏迷倒地死亡，23歲的生命戛然而止。中國企業員工無論是男領或是白領都是志願成者，不情願地在超過法定每日8小時工作的規定。966就是每日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周工作6日，已經成為公司企業普遍的企業文化。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在2019年4月11日在談到966企業文化的時候就曾經說過，能夠做996是一種巨大的福氣。今天中國的百度、阿里巴巴、騰訊這些公司能夠996，他認為是他們這些人收來的福氣。在996的這種超時超強度工作環境的企業文化的趨勢之下，企業員工只能夠以犧牲自身的健康作為代價來獲得他們應得的收入，但是回報給公司老闆的是財富的暴增。最新的彭博億萬富翁指數顯示，拼多多的創始人王峥的身價達到了631億美元，馬雲是512億美元，騰訊的老闆馬化騰560億美元，百度的創始人李彦宏是53億美元。中國勞工問題觀察人士李強說，中國工人的法定工作時限是沒有保障的，因為他們身上壓住兩座大山。他又說，實際上中國工人身上壓住兩座大山，一座是中共專制下的大山，通過壓榨勞工來到維持中共專制精英階層的利益，另外一座大山是在中國的跨國公司，中國要發展走強國之路，引進外國先進的科技管理經驗，就要犧牲勞工的利益，用勞工換取外國的資本進入中國。就在劉俊因為追討薪水未果而自焚，拼多多外送員因為過勞猝死等事件引起媒體關注的時候，一項法律援助法草案在1月20日提交給13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5次會議初次的審議。根據草案，對於請求工傷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藥品安全事故、醫療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的時候，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的，請求支付勞動報酬的等等的事項，亦都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的援助。維權律師滕彪說，中國新出台的法律援助法草案之後，如果有更多的社會底層的員工能夠得到法律的援助固然是好事，但是他認為當局的法律援助法能夠起到的效果是有限的。滕彪說，因為很多的情況之下不單單是一個法律的服務或者是法律諮詢的問題，還涉及到政府公權力部門的腐敗，涉及到整個救濟的渠道，無論是涉及到仲裁、上訪、信訪，亦或是法院等司法渠道等等，這些基本的制度的安排都存在著問題，所以法律援助的效果非常是有效的。滕彪指出，中國過去幾十年以來出台了各種的法律，而且法律制度在度不斷地完善，亦都有進步，但是總的來說，一個離一個中國離一個法治國家還是很遠的。他說關鍵是在於這樣一個政治的體制和法律是背道而馳的，具體來說就是中國政府和中共是凌駕在法律之上的，如果這樣一個根本的體制不變的話， 出台幾多嘅法律法規都係冇咩用處。觀察人士指出，中國弱勢群體同底層嘅民眾通過法律嘅途徑保障自身權益嘅狀況，未來有望得到一定嘅改善。但係就好似中國現存嘅其他法律一樣，如何去到實施，點樣實施有關嘅法律，能否真正保護當事人嘅合法嘅權益，唔單止有待觀察，而且值得質疑。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